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崇拜，藉着主嘅说话，让我哋能够喺属灵嘅生命上边能够与主更加嘅亲近。喺呢度再次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环浸信会，欢迎所有嘅弟兄姊妹莅临参加我哋呢个网上崇拜嘅时间。愿意今天嘅崇拜能够让大家喺属灵生命嘅上边更加嘅健壮，让我哋能够喺呢个嘅崇拜嘅当中。亦都能够与主能有一个更深入嘅关系嘅建立。好，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义先，我哋再次一齐同心低头祷告，将我哋生命交喺我哋主我哋神嘅手上边。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嘅启示嘅当中，让我哋去明白认识你，求你嘅帮助，让你嘅圣灵喺整个嘅时间嘅里边。启导我们能够准确认识主你的教训，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蒙恩福，求你的帮助。 Amen。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出自于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至第25节，今天的讲题是福音乃传道的火车头。The gospel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our services。 咁喺开始之前，让我哋先读一下呢段经文先啦，好嘛？好使我哋能够更加嘅认识呢段经文里面所讲嘅内容。经文唔系好长嘅啫，只有三节。让我哋一齐嘅去打开和合本嘅版本，让我哋一齐嘅去明白当中嘅教导。好，打开之后我哋一齐读啦。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个朋友去坐低去倾谈下大家在旅行放假上面一些的经验啊，或者一些的體會啦。咁我就同個朋友傾傾下嘅時候，個朋友呢就好認真咁樣突然間同我咁講㗎，佢話如果呢真係放假去旅行嘅話呢，如果去旅行嗰次冇坐過飛機嘅話，我硬係覺得呢嗰次就唔似係去過放假，或者唔似去度過假一樣。其實呢，我呢個朋友嘅睇法呢，反映出好多嘅事情，其實對於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咧，都係一種固定嘅想法。即使咧做出嚟之後個結局都係一模一樣嘅，譬如好似我朋友咁樣，佢去放假旅行，同樣都去咗一個佢好想去嘅地方，但係唯獨嘅就係唔係坐飛機去。咁於是乎點樣樣？即使佢係有同一樣嘅結果，但係冇做過其中一個步驟咧，佢就覺得好似完全唔似去过旅行一样。其实呢，信徒亦都系好多时喺我哋嘅信仰嘅道途上有类似嘅咁嘅情况。譬如好多个信徒认为，教会如果教会唔以传统咁多年嚟教会嘅模式去运作，或者教会里面我哋听信息嘅时候，我哋聽到的用字用詞是一些比較我們所稱為比較俗語的一些說話，而不是教會經常所用慣的那些字詞呢，很多信徒就認為哦，那這個教會就不是教會了。或者甚至有些信徒認為這個教會所傳的道根本就不是神的道理來的。很多時候我們作為信徒呢，這種的固有的思維其實是更加牢固地去影响紧我哋嘅属灵嘅生命嘅成长。好似有啲嘅信徒对于传福音呢个题目嚟计啦，佢觉得传福音咧报道呢一件事咧，其实系要去到老远嘅地方咁走一转，咁先至叫做真正系传个福音， 所以好多教會咧就好喜歡就去搞一啲短宣，去滿足信徒呢種咁嘅傳福音嘅熱望啊，希望能夠真係啊，俾佢走一轉去嗰度，等佢覺得啊，佢真係做咗宣教嘅工作啦。如果你叫佢話喺本地去傳福音，譬如喺多倫多嚟計，你如果話啊，你喺列治文山，咁我哋就不如去列治文山啊某個大商場嘅附近，喺嗰度去派傳單啦，去嗰度去或者去同人去傾談聖經嘅道理啦。甚至有啲嘅機構可能話趁聖誕節嘅節期啊，喺啲商場嘅門口擺一個嘅啊布佳音嘅一個嘅角落。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你啲信徒話：，誒咁點算係真係傳福音啊？頂籠只不過喺嗰度係啊做一啲啊募捐工作，或者只不過喺嗰度做一啲即係皮毛嘅功夫，唔係真係傳福音嘅。嗱，好多時候我哋信徒咧，喺教會嘅傳統上面咧，可能真係影響咗我哋好多啊！而佢哋習以為常，覺得咁樣做先至係教會，咁樣做先至去侍奉咗主。其實呢種咁嘅思想行為咧，其實某程度上啊，係受住一種好根深蒂固嘅教會傳統喺度影響緊我哋嘅。所以如果你叫佢去傳道或者去傳福音咧，如果教會唔搞布道會，然後喺布道會個裏面去收割翻呢啲嘅福音果子嘅話咧，咁佢哋就覺得咧，咁樣就教會冇做過布道嘅工作啦。如果教會唔能夠提供一個咁嘅環境去俾一啲嘅人去舉手決志，然後出地嚟氣去表示自己信主嘅話，咁嗰個人咧即話佢自己話我真係相信主，我真係好委身喺信上帝嘅説話真理嘅裏面。好多時候教會嘅人都對於呢啲人係半信半疑。嗱，弟兄姊妹，呢種咁嘅思想其實唔多唔少係喺度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亦都甚至成為咗我哋喺屬靈成長嘅過程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障礙。咁今日我希望透過呢一段嘅經文啊，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至25節，讓我哋去重新睇下傳道報道究竟係一回乜嘢嘅事情呢？並且我哋去睇下，如果傳道報道係以我哋一種感覺或者我哋嘅習慣而去推動，可能造成嘅一個嘅報道，其實係咪真係上帝要我哋去所做嘅報道嘅工作呢？所以呢段經文咧，我哋今日會從耶穌基督一開始出嚟傳道嘅時候，讓我哋藉著耶穌基督佢自己嘅工作去成就救恩呢份嘅工作，讓我哋去重新了解一下我哋今天應該點樣去參與喺上帝所交託俾我哋應該去參與嘅侍奉。所以今日嘅講題我就係話，福音乃傳道的火車頭。首先我哋讀到呢段聖經嘅時候，頭先我哋讀咗一次啦。呢段經文咧，其實喺馬太福音嘅裏面咧，唔係淨止呢度有咁嘅記載嘅。如果我哋心水清一啲嘅話咧，我哋會留意到喺後一啲嘅經文嘅時候咧，有一段亦都好類似嘅經文，同樣係咁樣介紹到耶穌基督嘅傳道。呢個就喺呢個嘅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至38節嘅裏面，喺嗰段經文嘅裏面，其實個陳述好類似嘅。不過喺嗰度講到耶穌走遍嘅唔係加利利，而係講到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然後講到同樣耶穌基督喺各會堂裏去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嗱，呢個咁嘅陳述其實俾我哋睇到啊，耶穌基督嘅傳道其實好 consistent 嘅，唔係話成日改嘅，唔係話見到咩情況就變陣啊，唔係咁嘅。其實耶穌基督嘅傳道係一個固有嘅步驟，或者係有一個嘅程序，而呢個程序係耶穌基督自己都用嘅。咁所以如果耶穌基督都用嘅時候，我哋作為跟隨主嘅人咧，我哋就必須要跟隨翻呢個嘅步驟去做啦。嗱，我哋真係講步驟啊，唔係純粹去講一啲嘅概念性嘅 上嘅一啲嘅嘢啊。而其實同樣喺第九章第35至38節嗰段經文嘅裏面呢，亦都其實係喺返呢個加利利嘅地區嘅裏面發展嘅。只不過嗰段經文嘅裏面呢，係多咗介紹俾你知道耶穌基督喺侍奉嘅過程嘅當中，或者耶穌嘅工作嘅過程當中啊，佢嘅感受、佢嘅經歷透露多一啲俾我哋知道。嗱，咁我點解喺呢度先講俾大家聽呢？當我哋將來講到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至38節嘅時候呢，我希望大家就回想返起今日第四章第23至25節呢段經文做一個嘅平衡對比啦。好啦，今日呢段經文我哋點樣睇呢？咁我哋會分為兩個嘅部分一齊去睇嘅。第一個部分，我哋會從第四章第23同第24節去睇一個題目，就是天国的福音乃传道的动力。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the driving force。 嗱，我哋再读多次呢两节经文啦，因为唔系好长嘅啫，咁我哋再读多一次啦，好唔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嗱，按照呢段嘅圣经嘅记载，一开始第四章23節就讲到耶稣走遍这个的加利利，咁当然这个指的是加利利这个的地区啦。究竟加利利的地区有几大呢？咁其实加利利本身的地区就不是很大嘅啫。如果我哋以真係面积嚟计呢，据估计当时的环境大约是40里乘70里这个大约的环这个咁嘅地域左右啦。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少少嗰个环境呢，咁我哋就要去参考返当时喺耶稣基督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嘅一个嘅人物叫做约瑟夫，做 Cephas， 系一个历史学家嚟嘅。咁佢呢系曾经去记载过喺当时加利利地区嘅环境。佢话喺嗰个时段嗰、那个城区，即系嗰个加利利嘅地区呢，大约是有大大小小的城乡204个。在这204个的城乡里面呢，根据他的查考，他说每一个城乡每一个大约是有的人口呢，是有大约15000个居民。如果照他这条这样的数目去计呢，其实整个的加利利地区呢，包括的人口可以达到差不多是300万的人口啊。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去仔细睇下呢，呢个咁嘅估计呢都比较系即係超出我哋一般人嘅睇法啦。不过无论点样好啦，因为我哋唔系喺嗰个时代啦，我哋要靠住当时呢个犹太人嘅史学家佢嘅查考记载，佢话大约系有300万左右的人口是分布在这204个的城乡的环境。所以换句话来讲，如果耶稣基督真的要走遍加利利去传道的话呢，每日平均他走譬如2至3个的城乡啦，有时城乡是很近的啫。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耶稣要走的都要走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以走匀晒整个加利利的城乡。咁呢个计法仲要系包括佢唔守安息日之如此类喎。如果系要咁讲呢，咁我哋又要加多半个月落去㗎啦。咁所以换句话嚟讲，耶稣基督其实如果真係要走遍整个加利利嘅地区去传道呢，至少啊可以话要3个半甚至是可能去到4个月嘅时间。在这段这样的时间的里面，耶稣在这么紧凑的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做些什么呢？圣经这里这样记载告诉他，耶稣做3件事。第一件事，他是教训人。在哪里教训人呢？他 佢喺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呢个第一件。第二件事，佢就系全港，全港或者呢度用另一个字眼叫做宣告啦，或者讲道啦，讲乜嘢嘢啊？全港天国的福音，一阵再详细去睇啦。第三个嘅行动，耶稣喺嗰度就做乜嘢嘢？就系做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基本上喺嗰个加利利嘅地区嘅里面系做咗呢三样嘅嘢。第一，喺会堂里面做教导；第二，教导啲乜嘢嘢啊？去传讲天国嘅福音；第三，喺呢个嘅过程当中，佢跟住会连带会去做嘅就系医治一啲有病或者有软弱嘅人。嗱，留意到马太喺呢度嘅记载咧，好特别噶，因为喺我哋嘅和合本圣经嘅里边咧，佢话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咧，其实喺原文圣经嘅里边啊，所介绍到嘅就系话耶稣基督在这些人的会堂里去教训佢哋。所以如果咁样讲呢，其实马太福音嘅作者其实佢写俾嘅佢第一身，即係第一批嘅听众呢，或者呢卷嘅福音书嘅受众呢，其实呢班人係从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去观察緊耶稣基督嘅工作。喺佢最初头嘅传道工作嘅里面，究竟耶稣基督系做紧啲乜嘢嘢咧？佢点样逐步去成就咗佢要去做达成嘅呢个救恩咧？呢个正正就系马太作为马太福音嘅作者，佢想带你同埋我一齐去睇嘅呢个嘅题目。因为当时佢就想带佢嘅第一听众去明白到耶稣基督点样去逐步成就救恩。点样去将个呢个嘅福音将佢传递？点样将上帝嘅真理去解说俾当时喺会堂里面呢班嘅人？从一个我哋第三者嘅角度去观察。咁所以简单啲同讲，我哋要观察到啲乜嘢嘢呢？其实第一样嘢就谈论到各会堂里佢要教训人。首先，耶稣系去做教导嘅工作。作为一个信徒，我哋如果要去传道嘅功夫，我哋其实亦都参与紧耶稣呢个教导真理嘅工作，或者教导神嘅道理嘅工作。而呢个工作系需要我哋自己都要去学习噶。如果我哋唔学就去教人咧，就好危险，就好容易教错人啦。我自己以前都做过老师噶，我听过有啲学生讲俾我听咧，边个老师咁样教过我？我话佢咁教有啲问题喎，你哋有冇问佢点解咁样噶？佢话冇噶，佢咁教我咪咁听咯。咁我就同佢解释翻嗰个个过程同埋嗰个内容，弄翻清楚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嗱，好多时候做教导工作嗰个人啊，做施教嘅人系要自己好清楚所教导嘅内容。喺呢度喺边个地场合对教啊？喺佢哋嘅各会堂个里面。咁你就会问啦，牧师，点解马太要讲喺佢哋嘅会堂里面呢？佢哋会堂里面教导有咩特别之处呢？或者有啲乜嘢嘅地方系我哋需要留心，系马太要我哋去睇嘅呢？咁我哋就要从呢个嘅会堂本身佢嘅建构嚟到去理解啦。会堂 synagogue 呢个咁嘅陈述，呢个或者我哋讲到一个机构啦，或者一个宗教嘅群体啦，或者用今日嘅人嘅讲法就系犹太人嘅教会啦，即系佢哋嘅会堂，佢哋嘅场地去宗教活动嘅地点，究竟系点样由来呢？其实咧，相信咧喺圣经即系或者犹太人嘅历史嘅研究里边咧，会堂其实系属于喺呢个两约之间嘅时期所产生出嚟嘅产物，或者系宗教嘅场地。嗱，而传统犹太人嘅敬拜咧，都系只系集中于喺佢哋嘅即系叫做 神嘅殿啊，或者话嚟到耶路撒冷呢个神嘅殿嘅地方啦。所以佢哋一年唔系成日都要去敬拜噶。佢哋嗰阵时，佢哋其实咧基本上咧系大时大节先至去噶。所以我哋喺耶稣基督嘅童年里边，我哋知道佢一到呢啲大时大节嘅时候，就同埋同乡人、同路人一齐往呢个耶路撒冷圣殿去一齐嘅去敬拜献祭。嗱，所以咧，会堂嘅产生咧，系相信喺犹太人被掳之后，圣殿被毁而所产生出嚟嘅一个为咗方便犹太人嘅一个嘅敬拜场地。嗱，呢个其一嘅一个考究，究竟呢个准确度有几多，我哋唔知。但系从犹太人嘅历史里边有其中一个咁嘅考究系咁样嘢出现。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可信性呢，就是说其实这些会堂啊 synagogue 他们的出现其实是因为犹太教在渐渐成为一个教派的成形过程当中而产生出来的必须的组织。如果大家熟悉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教条呢，基本上他们其中一个的教嘅信仰咧，就系话喺犹太教嘅里边有613条嘅律例典章啊，相信啊喺耶和华神喺呢个摩西会面嘅时候咧，就通报咗俾摩西嗱，呢啲系犹太人自己从圣经里边去塑造出嚟嘅一啲嘅传统啦。咁所以当被掳之后，犹太人要藉着宗教去即係巩固返佢哋呢个整个嘅群体啊，呢个民族啊。所以佢哋逐渐将犹太教将佢变成有系统。咁就引申出呢个613条。喺呢613条嘅条例嘅当中呢，有248条系话应当要去做嘅事情。然后有365条系唔应该做嘅事情。其中喺他们的研究，在犹太教的研究当中呢，他们有一个的条例是对于敬拜的时候，每一个星期他们要去这个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有一条规条的，就在他们的规条的当中就指出，原来他们每一日所行的路呢，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不准点灯，不准工作的嘛。咁连行路都有規限嘅，咁於是乎佢哋嘅規限係乜嘢嘢啊？就談論到佢哋必須要唔超過一公里嘅路程。如果超過一公里嘅路程嘅話咧，咁你就要已經違反咗摩西嘅律法啦。嗱，咁其實係咪摩西嘅律法咧？呢、這個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啦。咁但係喺呢個咁嘅規條之下，如果我哋參考翻，在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第321条的禁例的当中，就提及到当你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留意你所走的路程，你不可以坐车啦，你只能够行路啦，行的路都有规限，不超过一公里。于是乎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些会堂林立啦。而呢啲会堂嘅林立就係视乎于每一个群体佢哋去参与嘅时候唔超过一公里嘅行路嘅路程。而呢啲会堂呢，於是乎就造成咗好多嘅成为社区中心啦，或者甚至係佢哋嘅真係社群嘅集中点。嗱，呢个有佢嘅历史嘅因素，亦都有佢嘅宗教规条上面嘅因素。所以呢啲会堂出嚟所传嘅道理，究竟系咪仍然系本住原本上帝喺旧约或者佢哋当时嘅圣经啦，我哋今日所指嘅旧约所讲嘅真理呢？嗱，呢个已经成为一个疑问。耶稣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佢有机会去到呢啲嘅会堂嘅里边，因为佢自己都系犹太人嘅身份啊嘛。咁佢到啲犹太人嘅会堂嘅里边，就去开始去做教导人的工作。 去让人去重新认识上帝的道理。咁其实喺马太福音里面，其实好多嘅地方跟住就有呢啲嘅介绍。正正我哋读完呢段经文第五章就已经有一个好详细嘅介绍。咁我哋一阵将来我哋讲到嗰个时候，我哋先讲啦。不过耶稣喺嗰度教导人重新去让人去明白上帝嘅道理系应该系咩意思。所以登山宝训嘅特色亦都系引用翻旧约嘅圣经，然后陈述翻嗰段圣经应该本身嘅意义系啲乜嘢嘢，而唔系一个大家习定咗嘅习惯俗成嘅一个嘅解释或者运用。嗱，呢个系耶稣基督喺佢嘅传道嘅过程当中首要做嘅事情。第二样嘢，耶稣去嗰度唔单止净系教导神嘅说话，更重要嘅耶稣系要宣告天国嘅福音。天国嘅福音系指到乜嘢嘢？系上帝有一个好嘅信息。福音本身呢个字眼就系好信息 ，good news， 好嘅信息嚟到去话俾呢个世人知道，上帝要嚟到做一啲嘢啊！上帝系主动嚟做呢一样嘢噶。上帝系你哋仲未知道嘅情况之下，佢嚟到带一个好嘅信息俾你哋啊！咁呢个信息原来就同返上帝嘅启示係有直接关联啦。咁喺呢个咁嘅过程当中呢，我哋就会见到上帝嗰个嘅介绍原来就係喺登山宝训第五章至第七章嘅经文就有详细嘅陈述。咁呢个我哋讲到嗰段嘅经文嘅时候，我哋先至会再次去介绍啦。再仔细去逐一去解释啦。但呢个神国嘅福音呢个字眼就不断咁样喺我哋嘅马太福音里面去用咗唔同嘅字词去陈述。包括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啦，或者第二十四章嘅第十四节都讲到呢一件嘅事实。好啦，当耶稣做咗呢啲咁嘅我哋叫做基础嘅工作之后呢，跟住圣经就话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原来喺呢度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喺呢个时候同样有一啲医治嘅工作系喺度做紧。嗱，究竟啲医治工作系点样样咧？呢度未详细介绍俾我知，一阵就会介绍俾我哋知道噶啦。不过因为耶稣做咗呢三件事，喺呢个咁嘅程序嘅里边，逐步嘅去完成嘅时候呢，第24节就讲到耶稣佢嘅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呢度所讲到他的名声，即是耶稣的名声呢，传遍了叙利亚。首先喺呢度我哋会留意到第一个字，我值得我哋留意嘅就係他的名声。名声呢个字眼系咩意思呢？其实明星呢个字啊，原本嗰个嘅希腊文叫 akone， akone 呢个字眼呢，其实可以系引申于讲到有啲嘢系关于声音嘅。akon 呢个字眼其实好多字眼呢用到呢个字都系谈论到有关于声音嘅。而呢度就谈论到呢个字呢，就系可以解释为讯息，一个信息，信息好文雅嗬，牧师唔系几明喎。如果我讲到系一种新闻头条咧，咁你就会明白啦，系一条当时嚟计嘅头条新闻嚟噶。耶稣基督一路做紧教导嘅工作，传讲天国嘅福音，并且喺呢个过程当中跟着系有医治工作去配合印证嘅时候咧。呢一件事就成为咗件当时嘅头条新闻，导致到好多嘅人都听到。嗱，呢个字眼呢，我哋一阵会akone 呢个字啊，可以我哋一阵去到第25节嘅里面呢，同另一个字眼就组成咗一个谐音嘅同类似同意嘅联系。咁我一阵再解释啦。但係耶稣基督就嘅名声传遍咗整个叙利亚，这个是第二点我们需要留意的。 嗱，點解講到係敍利亞呢？一方面我哋會明白到係地理位置嘅因素啦。加利利其實耶穌所而家集中喺一個城市叫做加百隆嘅地區嘅裏面去運作。我哋上一堂講到已經講過，加百隆其實係一個羅馬獨立運作嘅一個稅務中心嚟嘅。而呢一個所談論到嘅敍利亞，其實就指到應該係北邊以色列北部嘅地區，普遍所指到嘅敍利亞嘅地區。從羅馬人嘅管治政治制度結構嚟計咧，嘅敍利亞甚至講到係整個嘅巴勒斯坦地添。嗱，無論係指到乜嘢嘢都好啦，呢個講到耶穌基督佢嘅傳道嘅名聲，呢個變成頭條新聞，號外咁樣傳到去整個嘅呢個嘅北邊嘅地區嘅裏面。另一個更重要嘅就係咩呢？其實如果用到敍利亞呢個陳述呢，其實亦都故意地去讓我哋作為讀者去明白到係以南邊嗰個嘅猶大或者猶大地，或者甚至更狹義啲講耶路撒冷地區嘅人呢，就有一個明顯嘅地域嘅分別啦。點解有咁嘅分別要做出嚟呢？一陣去到25節我哋會去詳細解釋。但係喺呢度俾我哋睇見耶穌基督嘅名聲傳遍咗呢笪地區之後呢，嗰度所有嘅人，我哋講過啦，除咗有猶太人之外呢，其實喺加利利地區其實好大部分嘅亦都係屬於外邦人嘅世界，非猶太裔嘅人士。於是乎呢啲嘅人全部喺呢個時候聽到呢個消息，睇到呢條頭條，佢哋點樣啊？就將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被鬼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嚟去到耶穌嘅裏面。嗱，基本上如果你喺睇翻原文聖經嘅時候咧，呢度所分別談論到嘅就有三大類別嘅人啊，被帶到去耶穌基督嘅面前。呢啲人聽到消息之後，就將呢啲咁嘅有問題嘅人就將佢帶曬嚟。邊三類啊？第一，喺精神上邊有問題嘅，譬如癲癇啦、癱瘓啦、癲癇啦，呢一類嘅情況。第二類就係喺肉體上邊有真正嘅病痛嘅人啦，譬如有疼痛啦，有呢個嘅癱瘓啦，呢啲就係肉體上邊嘅問題啦。第三類就係靈性屬靈類別上邊嘅問題，俾鬼附㗎啦，係嘛？即係喺呢度咧，基本上所有呢啲人都帶到嚟去耶穌基督面前。耶穌做咗啲乜嘢啊？耶穌點樣啊？喺呢度馬太話俾我知，耶穌一一都治好他們啊！喺原文聖經嘅裏面講到點樣？耶穌 healed them， 耶穌全部都醫翻好曬佢哋。好啦，睇到呢度，咁你話傳道好簡單啦，係咪先？即係要去傳主嘅信息啊，傳天國嘅福音啊，去醫病趕鬼。啊！睇下教會有啲咩人咁集埋一堆咁去做咯，冇意思啫，係咪啊？意思 job 啦，係咪啊？咁教會咪做呢啲嘢咯，係咪啊？做好事咯，我哋教會要去話幫助人醫病咯，係咪啊？即係邊個有需要，我咪照顧佢咯，係咪咁樣樣啊？弟兄姊妹，喺呢段聖經嘅裏邊，有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係我哋需要好準確地去搞清楚嘅。第一樣嘢。其实天国的福音是关联住这个的医病的工作，在次序的上面是组织了一个独特的关联关系。你听清楚啊，在这里马太是特意告诉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全港主的道理，全港天国的福音嘅时候做緊嘅时候，佢先至去医治呢啲人啊。呢啲三样嘢 是有一个次序性上面的发展的。所以天国的福音是使到人可以得到一个医治的机会，就绝对不是因为那个人要得到医治的机会所以走去接受天国的福音。如果是后者这种的思维呢，其实就是世人按照人性而设计的一种推销的手段。而今天呢，有很多教会也都落在这种思维里面。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沿用着很多年的传道方式，就说我做些好事，然后呢就吸引啲人嚟，然后呢啲人嚟到啦，咁我咪将个福音传俾佢哋囉。呢种嘅其实呢种嘅想法潜移默化地隐藏咗喺好多嘅信徒生命嘅当中。而甚至新信嘅信徒亦都俾呢种所谓全教会嘅传统渐渐荼毒咗佢哋。於是乎佢哋就以为呢种就係传福音啦。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去看看，这种的思维其实是源自于天主教设定下来的一种传道手法，是以满足人的需要来到去作为招揽信徒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看很多的以前的天主教的有关的电影啊、传道啊，甚至天主教自己的历史，他们都讲到他要做些什么，然后吸引些什么人来到，然后在那个时候去传福音啊，他们说传道啊。于是乎怎样呢？教会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就潜移默化地去靠住很多这种务求要满足人长短期的欲望的事工，做多啲事工啦，长期嘅咪做下医院啦，唔系做下学校啊，短期嘅咪做下医院啊，嗰啲去派下米啊，派下牛奶啊，去使到嗰啲穷人可以得到短暂嘅照应啊，咁佢就哎呀，原来教会施恩典俾我哋咯，咁我哋真系要对呢个教会咧要唯命是从啦，要听佢哋嘅教导啦，咁佢哋咁好人 ,ok? 於是乎造成一个咩现象呢，弟兄姊妹，我哋会唔难发现喺无论昔日以至于今日嘅教会嘅当中，我哋发觉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因为咁嘅原因嚟到教会嘅里面。但又每一日同样有好多呢啲嘅人又离开教会。点解呀？因为佢哋原本嚟临嘅本身嘅目的就係要使到佢哋原本嘅欲望得到解决。而家都解决咗喇，既然解决咗，我哋仲点解需要要逗留喺教会当中呢？所以其实教会喺咁嘅思维里面造成一个局面，就嚟到教会所谓信咗嘅人，其实佢哋系咪真係信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题目来的。所以久而久之，教会很多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去结交一些比较纯品的乖的一些的信徒。所以如果要找一个好的老公好的老婆纯品的，那你就去教会咯。等找到之后，那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教会咯。很多时候就是造成了一些这样的局面，不要说交朋结友啊，不要说找配偶啊，甚至做生意的都是这样想啊。我们在教会，我们良心工业来的，良心雇主来的，所以你来到去做我们的员工呢，你同样可以得到好好的招待的，你有份工啊，有粮出啊，我不会赊数的，不会走数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弟兄姊妹，我见就唔系啦，特别我自己做牧者，接触好多嘅教会嘅信徒啊，好多嘅人嚟到，当佢自己嘅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佢就离开，甚至有啲亦都系渗喺教会嘅里面，用咁嘅 即係信徒嘅誤會，去從中去獲取自己個人嘅利益。不過我哋翻返去呢段經文嘅裏面，可能有啲人就會話：喂，唔係喎，牧師，耶穌咪一樣，佢咪又係去用醫病啊，各樣趕鬼啊，嚟到去吸引啲人嚟到去跟隨佢咯。佢咪又係用醫病嚟招攬原即係佢嘅跟隨者，教會又有咩問題啊？教會唔可以咩？耶穌都咁做啦。嗱，我哋請留意。我哋喺呢段圣经嘅里面，我哋见到耶稣嘅侍奉呢，就唔係用满足人嘅期望嚟去引诱人相信天国嘅福音。你冇喺呢段圣经里面见到马太福音嘅作者马太话他耶稣医治他们各样的百姓，医好佢哋啲病，赶走佢哋啲鬼，使到佢哋瘫可以行，然后佢哋就相信主啦。然后耶稣先传个福音。唔係啊，耶稣在这里我们见到马太的陈述是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全天国的福音，然后去医病赶鬼。马太的作者他不是随便这样去写的，不是说我将三样东西求其砌埋平衡这样摆来捞乱来用。很多信徒就这样解释，这里很明显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要刻意将那个的进程提醒俾我哋知道，话俾我哋听呢个咁嘅进程传道嘅步骤系唔能够倒转过嚟去运用嘅，不然嘅话，人嘅生命即系话人嘅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佢就可以唔信噶啦，明唔明啊，弟兄姐妹？呢段圣经嘅睇法就系、啲人因为佢信咗，然后佢哋又见到有咁嘅人有病。然后耶稣又见到他们来到，耶稣就医治他们。所以简单一点来说，耶稣的医治其实是一种证明神国渐渐在地上去实践的进程的开始。用句比较神学一点的用语，就是说在地如在天上而活。明白吗，弟兄姊妹？耶稣医好那些人的疾病，赶走他们的鬼，被附的鬼离开了他，其实是告诉我们上帝他的国的国度现在延展到去地上来了，让我们去看到其实上帝要将人重新归回到原本创世纪的时候人的原状啊。这个是话俾我哋听，神国嘅存在再次喺呢个地上去彰显啊！所以从呢段圣经嘅里边，唔系教导我哋要去用一啲现代推销嘅方法去满足人嘅意欲嚟到去赚取啲人翻嚟。今日呢个世界就系咁样运作啦！啊，利用方法去满足人一啲，其实系咪真系有？真正需要的产品呢，其实今时今日很多的这些商家卖的东西，其实所卖出来的不是需要按照你的真正需要去创造的或者制造的。很多时候你有的大部分的需要，其实那件产品已经做了给了你有了了。不过为什么又要下年又下个月又出一件新的给你，硬是有少少不同，就是制造了一种虚幻的需求。让你以为你是有这种的需要，于是乎就继续买咯。其实是吸引你去在一个重复地去寻求满足的过程。所以他就讲到每次有少少的新嘢，好像那样嘢你冇咗唔得咁嘅现象。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啊，其实手提电话，我哋啲智能电话，其实啲智能电话其实你见到用嚟用去同第一代嗰啲相差，其实基本功能你要用的其实都是那堆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它伸出了哦，个镜头靓一点，那你就说是啊靓一点，那我就拍出来就型一点，啲相啊靓一点，那又怎样，是不是是不是拍不到啊，旧那部是不是拍不到哦，你说靓一点嘛，那你是不是需要这么靓一点，可能你那天有暗疮你不想这么清楚添，是不是，而且现在有些相机还要整到怎样，特登整到朦胧的。啊，有啲咁嘅氣氛，使到你塊面咧就更加 嗰啲瑕疵見唔到，咁其實又需唔需要真係要全新嘅咧？嗱，弟兄姊妹，我唔係反對你去買嘢啊，但我係想解釋俾你聽，其實商家就係用呢種方法不斷吸引你，維持你去繼續去買。如果教會係用同樣呢種所謂虛幻嘅需求去到讓人存留喺教會嘅裏面咧，教會就要不斷做好多唔同類型嘅事工，嚟到誘發你一種真係係咪有啲真正嘅屬靈需要，還是只係一啲虛幻嘅需要咧？嚟到去滿足你，使到你覺得喺宗教嘅層面上邊，你係虔誠咗多啲啲咧。所以好多教會就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唔同嘅事工去誘導啲信徒嚟繼續參與，就於是乎造成咗事工主導嘅教會。所以你見今時今日嘅教會絕大部分都係事工主導嘅，唔係從真理主導嘅，即話佢哋講真理都好啊，嗰啲真理都唔真嘅，似是而非嘅。而喺呢咁嘅情況之下，你就以為自己，哦，我需要再參與佢呢啲嘅聚會，聽一啲似是而非嘅真理嘅時候，咁我又熟靈咗多啲啦。好可憐啊，如果咁樣教會搞落去，而大家更加深層要諗親，點解教會會咁做呢？其實無非我哋亦都走返落去魔鬼嘅欺騙。你以為嗰啲信徒佢真正熟靈生命得到栽培，其實佢熟靈生命根本就冇受過栽培，只係一種虛無嘅 追求喺參與教會聚會嘅裏面咋。其實醫好所有嘅病人呢、這個咁嘅講呢、這個嘅工作，耶穌所做嘅其實係展現出耶穌基督佢讓信主嘅人可以初嚐天恩嘅滋味。呢、這個喺希伯來書第六章第四節嘅裏面講得非常之清楚，何謂嚐過天恩嘅滋味嘅人呢？在希伯来书里面陈述得很准确的，他讲到这些人是已经蒙了光照，并且是在圣灵里面有份的人，他们能够觉悟到在来世的权能，他们从来都不会去开属灵的道车，因为他们已经本身的属灵生命上面已经是交托在主的里面，所以他们可以尝到天恩之味，尝到好像这段圣经所讲到的，他们可能有病可以得到医治，有鬼耶稣可以为他们赶走。于是乎这些人不会离弃真理的。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讲到，如果真的那些人会离开真理的话呢，那这些人就真根本上他们来到在教会的当中只不过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来的，他们是没有从来被光照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的里面，第一件事让我们很清楚了解到耶稣的传道的工作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以主的道理传讲他的道理为信息，让你去明白上帝的真理，其实是同时让我们明白上帝，而体现神国的工作临到来到这个的地上的里面，这个就是天国的福音，是上帝要为我们所有在最终的人所传递的大喜讯息。而怎样去显现出上帝的国度现在临到地上，上帝就有他的医治随着耶稣来到一些有疾病的人的身上面。所以不是代表你一定要有医好病你才可以信耶稣，而是因为你信了耶稣，耶稣可以医到你的病。耶稣医不医你的病亦都是有另外一个原因的，不医你的病可能有你他的见证，有个原因在 在你和我身上是要彰显。医好我们的病亦都有他的原因和有我们的见证，耶稣想我们在这个时候作出这个见证，无论结果都，但是根本都是在认识主的道理，并且是纠正我们在很多错误的信仰上面回转头，看到神国的福音临到在我们的 身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必须要清楚了解耶稣传道的 的特點的同時，我們也要好好辨認出我們自己其實是很容易被一些習以為常的想法去誘導我們做一些其實似是而非的侍奉，或者參與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的屬靈的活動。屬靈這個字都要誇起它，這些由神國的福音而吸引他們信主的人呢，他們不是因為有什麼好處才去相信跟從耶穌，而是因為他們只要看到真理的主是怎樣，他們就會願意委身下去。在當他委身的過程當中，他們就會更加願意坐下來去聽主的道理，並且怎樣學習主的話。這個就是跟著我們所看的馬太福音第五至第七章登山寶訓的出現的原因。看不看到個脈絡？馬太不是隨便randomly 啊，就是很隨機地去找到東西寫的，他不是的，他是有個鋪排告訴他。所以這些肯真正相信主的人，他們是會學習主的道理。信徒行善其實是應當的事，但是叫人信主的不是因為我們在行善過程當中讓那些人得到利益，然後那些人信主。如果這樣的話，這些人的信會隨著於這個得到的利益漸漸消失的時候，他們的信也都可以同樣的消失。弟兄姊妹，真正能夠讓一個人持久地相信主、跟從主的，是只有一個信是源自於天國的福音、神國的真道。這個是第一點。好了，第二點我們去看的就是第四章第二十五節。第四章第二十五節講什麼呢？我們再讀一次啦，好不好？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猶太、約旦河外來跟著他。第四章第二十五節我給了附題，它就是天國的福音生出真誠的跟隨。 Genuine faith goes with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第四章第二十四節裡面，我們已經看到耶穌基督他已經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廣泛流傳在這個的敘利亞的地區。而我們先前也講過那個的耶穌基督的名聲，這個的頭條新聞呢，其實跟我們跟著來緊第二十五節的主動詞其實是有一個諧音並且有同意的一個關聯的、哦、怎樣啊？第二十五節的裡面那個主動詞是什麼呢？在我們和合本的版本就很不好啊，做個翻譯。他說有許多人從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猶太、約旦河外來跟著他。其實在原文聖經的裏面呢，那個主動詞一開始就是這個句首的裏面就講咗㗎喇，就話係跟著他的人包括好多從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猶太、約旦河來外來的人。那個主動詞是跟著，或者甚至講是跟隨。這個字眼在希臘文的裏面呢，叫 Akolutheo OK? 這個字眼和在先前第四章第二十四節講到耶穌基督成為頭條，或者他的名聲這個字呢 ,Akoi, 是同一個的諧音的開始的字句。所以當作者用了這種諧音的寫法的時候，那沒辦法，這個真的要在希臘文的聖經的版本我們才看到了。就讓我們去看到耶穌這個消息成為頭條，聽到的時候，聽到耶穌基督的名聲，那個人就怎樣樣，跟住就會願意跟隨。跟隨這個字眼還有另一個解釋的，就叫做服從耶穌。不是只是跟耶穌行埋一堆而已， 同耶穌行埋一堆，好多人都行埋一堆㗎，我之後都會睇見好多㗎。但係呢度呢個字眼可以將佢翻譯成為聽從。所以喺呢段聖經嘅裏面講到呢度有許多嘅人呢，我可以比較更加肯定嘅就係呢堆嘅人當中大多數係願意聽從主道理嘅人。我點知啊？因為跟住落嚟呢段聖經所緊貼嘅登山寶訓，去到登山寶訓嘅最後尾嘅時候呢，同樣講到呢大群嘅人仍然聽緊耶穌基督嘅教訓。講真嗰句，冇乜心機嘅人呢就冇心機聽道理嘅。我記得喺以馬內環浸信會曾經有一對夫婦，佢曾經咁同我分享過。我去探訪佢嘅時候，佢咁樣講，佢話：啊，黃牧師啊，我嚟到你教會都好一段時間。有一樣嘢我好想同你分享，我話咩事呢？佢話嚟得以馬內利環浸信會嘅人，佢就一定係要肯追求真理嘅人。如果嗰個唔肯追求真理嘅人呢，佢會係嚟到呢度悶死。我話點解咁講？佢話你呢度只有講神嘅道理，冇其他花神嘢俾佢哋搞，冇其他古靈精怪活動俾佢搞，冇一啲討人喜悅嘅事工，冇一啲能夠去陶醉佢哋喺屬靈上面好似好屬靈嘅活動俾佢哋參與，純粹全講神嘅道理。耶穌基督跟隨佢呢班嘅人，有好多嘅人都願意聽從耶穌基督嘅教訓，所以唔單止從呢一刻喺度開始聽耶穌基督嘅道理，喺會堂裏面接受佢嘅教訓，並且聽完佢全講天国福音之后，仍然是意犹未尽啊！愿意继续去跟从耶稣，去听佢更讲更多嘅道理啊！咪登山部分咯，登山部分读一次都好长啊！如果要去解释，更加要花好长嘅时间。不过弟兄姊妹，马太除咗要介绍呢班人系肯听从耶稣而去跟佢嘅之外咧，仲介绍到呢啲人嘅来处喎、我哋睇下啲来处点样，我哋再睇下喇喎。从加利利到底加波里，到耶路撒冷，到犹太，约旦河外。嗱，马太唔系随便用呢啲嘅次序，逢真有啲讲啲次序呢，一啲一连串嘅陈列呢，佢一定有个原因，好似先前我哋讲到佢在耶稣喺各会堂里教训人全天国嗰度，然后讲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其实系有一个次序噶。耶稣嘅传道嘅所接触到嘅人系好多，多到系从边一度嚟啊？有个次序啊，先由加利利，咁呢个我哋可以明白啦。加利利就系耶稣基督而家喺加百农地区嘅地头啦，系咪？底加波利是乜嘢呢地方呢？底加多波利就是呢个加利利海嘅南端，或者加利利湖啦南端嘅地区，以至于跨越呢个约旦河去到约旦河嘅东岸，就叫做底加波利。其实底加波利是中文翻译，如果你识到识希列文嘅时候呢，原本呢个字眼叫叫 Decapolis 呢个字眼呢就指到是 Dec 就指到十啦 ,Polis 呢就是 Metropolitans 即是城市啦、大家要明白起到英文其实好多都是希列文或者拉丁文转过来的十个城市原来在加利利海南端在约旦河两边的岸呢总共有十个大城市主要的是在这个约旦河岸以东的地区。那你说哎那就出了出了巴勒斯坦地犹太人的主要活动地没错啊那个就在所谓哥兰高地以南的地区来的。在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时候呢那些地区甚至是曾经有屠城的设立主要有三个在那里添。那个地区就是底加波利了。然后怎样啊就发展到去耶路撒冷和犹太 的地区最后就进入到去约旦河外。有什么特色呢这个陈述基本上 就是從加利利向住四方八面喺度擴展，而呢個擴展有個路向嘅，就是從北走向南。剛才我哋講過，耶穌嘅名聲傳到去呢個敍利亞，係屬於呢個嘅巴勒斯坦地北部嘅地區嚟嘅，由北部轉向南。但係除咗由北轉向南呢個方向發展之外咧，仲指到從西向東嘅發展，由約旦河西嘅呢個嘅加百隆，去到進入到去喺約旦河以東嘅地區嘅底加波里 （Decapolis） 同埋南邊嘅呢個嘅猶大地，最後甚至整個約旦河以外嘅地區都有不同嘅人嚟到去跟著耶穌。所以從呢段聖經嘅裏面話俾我哋知道啊，耶穌基督自從佢受浸喺約旦河嘅河岸，接受施洗約翰嘅洗，佢冇走去呢個嘅南邊傳道，而翻翻去拿撒勒，然後由拿撒勒走咗去呢個嘅加利利海嘅東北地區嘅呢個嘅加百隆，然後開始佢嘅傳道工作。想講啲乜嘢俾我哋知道咧，弟兄姊妹？講咗個好重要嘅事實俾我哋知，耶穌基督其實佢由頭到尾佢嘅成就救恩工作、傳道嘅事工，由頭到尾都冇心去挑戰呢個身居喺耶路撒冷城中間嘅宗教領袖。而呢一點，我哋喺呢段就聖經就好容易睇到啦，因為喺呢段聖經嘅裏面就介紹到耶穌基督嗰個嘅接觸嘅層面嗰啲人啊、來源啊。原來是不是主要首先從南邊湧上來，原來在一些非猶太人的地區，甚至約旦河以東的地區的人。所以耶穌基督從來沒有意思去挑戰他們那個宗教權，聽清楚，耶穌沒有挑戰他們的宗教權。相反，很多時候在這些耶路撒冷的文士、祭司、法利賽主動來去挑戰耶穌，走嚟去揾耶穌啊！呢啲例子好多噶，譬如我哋睇下第十二章第三十八節咧，有喺呢段聖經裏面我成日都講噶，就有幾個文士和祭司、法利賽人就走嚟對耶穌說：夫子啊，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其實耶穌跟住答佢啦，冇其他神蹟俾你睇噶啦，要睇就睇呢個嘅約拿嘅神蹟啦。其實耶穌大把神蹟啦，係咪醫病趕鬼係咪？但耶穌唔講佢自己嘢，你要睇神蹟咪睇翻約拿嗰個嘅故事，嗰個嘅神蹟咯。嗱，嗰個我哋講到嗰段經文，我會再講。十五章第一至二節又有咁樣，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嚟見耶穌，說：你的門徒為什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有冇睇到啊，弟兄姊妹？耶穌就冇去犯佢哋，不過呢班人就走嚟犯耶穌喎。耶穌傳道有呢個特點嘅。他不去主動挑戰他們，挑戰他沒意思，做什麼要挑戰他呢？是不是？不過耶穌不是說對文士、祭司、法利賽人他們的錯誤信仰就視而不見，這個是第二個特點。反而耶穌經常在他的講道，特別教導門徒的時候，他都會提出這些人，文士、祭司、法利賽人他們現時作為這個宗教領袖的人，他們的信仰上面怎樣偏離上帝的教導了。譬如登山寶訓裏面的第五章二十節，我很喜歡這些經文的，耶穌經常都說的，他說：我告訴你們，即是耶穌對著當時的門徒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看不看到啊，弟兄姊妹？耶穌無意去挑戰這些人的宗教權威，但耶穌有責任要將呢啲人嘅錯信糾正過嚟啊，讓佢嘅門徒唔會再沉淪喺呢啲人嘅傳統信仰嘅裏面。記唔記得我引言講過，今日好多個信徒、好多個教會仍然存留喺嗰種傳統嘅環境嘅裏面。教會如果牧者唔用一啲 傳統嘅人嘅講法啊，你好愛主啊，啊你要愛主啊，你啊上帝好祝福你，你唔用呢啲字眼講嘢，你要講嗰啲啊，我哋好有罪噶，我哋成日做嘢真係啊烏裏單刀噶，你咁樣用啲咁俗嘅字眼啊，牧師，我呢啲唔係教會咧，牧師渣嘢啊，呢啲牧師傳錯道，對唔住啊，耶穌喺呢度講咩啊？呢啲傳統，你如果仍然係存留喺傳統嘅裏面，耶穌講得好清楚俾佢啲門徒知嘅。耶穌冇叫啲門徒走去挑戰佢哋，但你哋呢班真正相信主嘅人，喺天國嘅福音裏面嘅人，你願意真誠地跟隨我嘅人，你就會點樣樣啊？願意聽真正聖經原本講嘅信息係乜嘢嘢？明唔明啊，弟兄姊妹？所以我哋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哋要对天国嘅福音要有好准确嘅掌握，而之后我哋先至能够忠心咁去活出主嘅道理。唔信主嘅又活喺教会里面嘅人咧，佢哋就自自然然走嚟揾我哋呢啲麻烦嘅，挑战我哋嘅，就啊嗱呢啲你睇下咧。你传呢啲咁嘅道啊，呢啲唔系教会嚟嘅啊，成日都讲啊，以马内利又唔系人多啊，人多先系教会嘛，因为教会系要人多嘛，天主教人多，你点解唔去天主教？哦，邪教，咁你咪睇下就有边间人多嘅唔邪？弟兄姊妹，喺呢段圣经嘅里边，其实另一样嘢要话俾佢知道，耶稣对于呢班肯跟随佢嘅人。好好教导佢嘅人，其实要话俾佢知道，我哋能够去继续秉持真理嘅时候咧，你会将会面对好多唔同类型嘅挑战，会从呢啲咁嘅环境嘅里边嚟到啊。纵使你点样去避都避唔到啊。不过能够有呢种生命嘅人，又嚟自好多唔同嘅地方，包括埋耶路撒冷、犹太。同埋約旦河以外，信主嘅人好，唔信主嘅人好，猶太人好，唔係猶太人嘅好都好，佢哋都有唔同嘅人，而且係有好多願意嚟到去專心守住主嘅道理，靠賴住天國嘅福音去活著佢每一日嘅生命生活，願意甘心跟從住主嘅教訓而去活。雖然可能呢逼到埋身嘅逼迫挑战是来到他身边，但是他们怎样不会妥协，反而他们会更加去专心学习，让神的道理去坚固他的相信和他的属灵生命。其实真假的信徒是很容易分辨的，真假的教会也是很容易去给我们察觉得到，就是从他们对于神的说话的追求和认识的态度就可以见到。不过更重要也都要更小心的，就是我们要明白，不是他们讲圣经就一定就是他们就是好的教会好的信徒。我曾经见过一些真是满腹经纶的牧者啊，他们背圣经朗朗上口的信徒，其实他们在教会的当中其实只是用这些的说话，重复的说话去将自己包装。熟读圣经其实不是指你懂得背圣经，不是指你晓得朗朗上口，而是问题你明不明白，并且你有没有一份愿意顺服跟从的生命。这个就是天国福音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那个的属灵道路的原动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有圣灵的人生是被天国的福音去主导的，是由神的道理去管理他的人生，所以他的所行所想都会以天国的福音神的真道成为他的动力，而不会任意由世界这些旁门左道来去驱动他的人生。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藉着耶稣基督的传道， 讓我們重新調整我們自己對傳道的看法，怎樣作為信徒走屬靈人生那個的動力。讓我一起從心低頭禱告。慈悲天父，多謝你給我們在這段聖經裡面的學習，讓我們去看到怎樣去從你的傳道的當中，讓我們歸回一個準確的一個的傳道的心智，甚至這個的心智會影響到我們的信怎樣去跟從你而行。感謝你給我們能夠有聖經，讓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時間去仔細的研讀，求你的幫助，只有你的聖靈去讓我們能夠真是準確的辨明當中的教訓，求你的幫助。我們將我們接下來的往後的屬靈生命繼續的交上，讓我們一份切慕愛主道的心，在天國福音的帶動之下，讓我們走一條上帝你要我們所喜悅的道路，求你的幫助。我們同心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求，阿門。